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原地。首先和大家分享一名山东大法小弟子的修炼体会，然后讲述一则高禅水道的故事。接下来的古代故事中，和大家分享清朝温儒士行善得福报的故事。最后，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。
小弟子的修炼故事。
山东大法小弟子的修炼体会。我是200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小弟子，今年12岁了。原来我并不了解大法，就在2007年快过年时，我得了流行性感冒，这下可急坏了爸爸妈妈，马上带着我去了医院。医生说，家中大人是否有得感冒的？爸爸说，我已经感冒好几天了。医生便说，这样在过年前好的可能性很小，这时距离过年还有半个月。回到家里，姥姥和姥爷来看我了，还给我带来了一本宝书《转法轮》，这本书是法轮功的主要著作。他们在我身边轮流为我念这本书，第二天我就好了。不管是在家中还是在医院，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奇迹。因为这件事，我对大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我没用常人的办法去吃药打针，却治好了医生都认为不可能这么快就能好的病。我对大法和师父感激不尽。渐渐的，我和妈妈走进了大法中修炼。修炼过程中，我多次过关，都体现了大法的神奇。有一次，我的右手食指不知怎么出现了一个小洞，不经意就会往出流血，止也止不住。妈妈对我说，咱们得好好悟一悟，你的手为什么会有一个洞啊？是不是点化咱们修炼中不够精进啊？由于我当时的心性不稳，没有从法上好好的去悟，十天过去了也不见好，而且有些化脓，但并不觉得疼。没有修炼的爸爸很担心，一再催促妈妈带我去医院。到了医院，医生说，怎么这么严重啊？为什么不早来？要打破伤风，已经感染了，准备一下，可能要动手术。这时我才悟到，是不是我的自身有漏，所以师父用这种形式来告诉我，让我自己悟呢？悟到之后，我就拉着妈妈跑出了医院，因为我知道这不是常人的病。回到家，妈妈又和我切磋，姨妈和表妹也抽空来我家一起认真学法发正念，结果我的手当时就不出血了。第二天，化脓的手指表皮变成薄薄的一层黑色结痂，旧皮退掉后长出粉嫩的新皮。前后共四天，我的手就完全好了，而且没有留下一点疤痕，根本没像医生所说的那样要打破伤风或者动手术。我在得法以前不能吃辣的、咸的、甜的东西，一吃就要喝很多水，而且还咳嗽不停。自从学法以后，我发现不管是什么样的食物我都可以吃了，不但不喝那么多水了，而且一声也不咳了。我便和妈妈切磋，认识到这是师父在鼓励我，让我精进实修。我悟到法理之后有点骄傲，在以后的几天，我吃辣的、咸的、甜的东西时又开始咳嗽了。 妈妈让我自己好好找一找，是不是自己起了欢喜心呢？听了妈妈的这番话，我想，师父帮我把这方面的业消掉了，我应该更加好好修，更精进，而不应该起欢喜心。我悟道之后，跟妈妈切磋了这个问题，我就再也没咳嗽了。我更加明白了，师父就在我的身边，我今后一定会精进地珍惜修炼的每一天。善念出，福报来。高禅水道的故事。1998年，李叔叔的家乡调整土地，原来他家种的大块平整的水田地分给了别人，李家分到的是几十块高低不平的不打粮食的小荒地。那一年，李叔叔已经修炼法轮功3年了，他无怨无恨地接受了新分的土地。因无法使用拖拉机翻地爬田，李叔叔就雇了一台推土机，推了一整天，全家四口人又用小拖拉机平整了近40天，那些高低不平的地才有了点模样。可就在平完地之后，小河对岸的十几户人家在没有通知李家的情况下，在李家的靠河边最大的一个池子里垫了一条路，占了约有1分地。李叔叔的老父亲急了眼，要把路平了种水稻，找这些人家评理，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？李叔叔拦住了老父亲，并跟老父亲慢慢解释道，河那边的种田人都是咱一个乡的，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，咱家要有啥要紧的事儿，大家也都能帮助咱。他们这些人家垫完这条土路，拉地、运苗、运肥、看水都不用绕几里多的路，乡亲们省力，咱们看着也高兴才是啊。再说咱家改田扩大了种地的面积，比这条小路都多呢，看着吧，到秋收一定能多打粮食。李叔叔的一席话把父亲说服了。李叔叔又找到电路的那些人家，告诉他们自己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，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，做一个能为别人着想的修炼人，才能做到如此的忍让与割舍的。他们应该感谢法轮大法和大法师父。在今天这个社会，谁能拿出自己的土地让别人垫路走捷径呢？只有修炼法轮大法的人能做到。1998年，从栽种完水稻，这稻田就像喝了油一样长得壮，比别人家的水稻长得又高又绿，天天有北乡的人来参观。到了秋天，稻穗儿又长又齐，稻粒儿个个饱满，每捆稻都沉甸甸的。打场时，接力的人都累得直换人，大家都说李家今年打的稻子太多了，等卖完大米一合计，亩产超过了2400多斤，4亩多点地竟然打了12000多斤水稻。这件事一直被当地人传说着。
古代故事。
积善改运，福泽绵长。清朝广东顺德县的温汝士，于乾隆49年考取进士，有位相士给他相面，说他这一生只能做到4品官。乾隆59年，广东的一座大堤决堤，温汝士当时返回家乡，目睹百姓流离失所，他拿出全部家产， 并组织捐资完成堤防的修筑。除此之外，他又设立义学，讲授儒家经书等，行善劝善。后来他回到京城，那位相士看了他的面相，很惊讶地说：你回乡一定种了很多福德，不然面相和骨骼怎么改变许多呢？你可以升上两品官了。温汝士把经过告诉相士，相士笑着说：相由心生，你的前程不可限量啊。后来温汝士历任广西、四川和山东的主考，升到兵部侍郎。他的儿子温承惕道光六年考取进士，进入翰林院，做了刑部主事官。人们说这也是因为温家以善济世所成。小朋友们，善恶有报是真理，在实际生活中，凡是相信因果报应的人，都很自觉自愿地做行善积德之事，不仅是为自己造一个好命，也为子孙积福打下了基础。而不相信因果报应的人，常常干损人利己的坏事，结果枉自折了福德，还会疑惑子孙，伤天害理的后果无可估量。学法背法时间到了，大法小弟子们，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。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二中的第69首诗结束。好，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。结束。中原大地五千文明，风浪不止西来幽灵，害众生破古风，人快醒，神州大法开行。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二中的第70首诗，诗的题目是微。好，我先给大家念一遍。微，世风日下众驻留，浪鬼带头人跟走，我为世人愁，人不为己忧。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，我念完一句呢，大家就跟着念。微，世风日下众驻留，浪鬼带头人跟走，我为世人愁，人不为己忧。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，念的时候不要着急，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。微，世风日下众驻留，浪鬼带头人跟走，我为世人愁，人不为己忧。好，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，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这首诗的含义，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节目就播放到这儿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